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，名叫淳维。唐尧、虞舜以前有山戎、鲜允、昏州等部族居住在北方蛮荒之地，随着畜牧而迁移。他们的牲畜中马、牛、羊最多，奇特的牲畜则有骆驼、驴、骡、快蹄、陶徒、驼席。他们追逐水草而迁徙，没有城郭和固定的住处，也不从事农耕，但各自有划分的土地，没有文字，只用言语来约束。小孩能骑羊、拉弓射鸟鼠，稍大些就射糊涂，用来作为食物。成年男子能拉开弓，就都成为披甲的骑兵。他们的习俗平时就随着牲畜放牧，靠射猎禽兽为生。紧急时人人练习弓战，以便侵伐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他们的长兵器是弓箭，短兵器是刀和钉。有利就进攻，不利就撤退，不以逃跑为羞耻。只要有利可图，就不知礼义。从君王以下都吃牲畜的肉，穿他们的皮革，披着毡裘。强壮的人吃肥美的食物，年老的人吃剩下的。看重强壮健康的人，轻视年老体弱的人。父亲死了，儿子娶后母为妻。兄弟死了，就娶他们的妻子为妻。他们的习俗有名而不避讳，但没有姓氏和表字。夏朝衰落时，公刘失去了祭官之职，在西戎中改变习俗，在宾地建城邑。此后300多年，戎狄攻打太王旦父，旦父逃到岐山下，而宾地的人都跟随旦父到那里建城邑，建立了周朝。此后100多年，周西伯姬昌讨伐犬夷氏。又过了10多年，武王讨伐纣王，营建洛邑，又回到封稿居住，把戎夷驱逐到泾水、洛水以北，让他们按时进贡，称为荒服。此后200多年，周朝衰落，穆王讨伐犬戎，得到四只白狼、四只白鹿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荒服不再来进贡。于是周朝制定了腐刑的法律。穆王之后200多年，周幽王因为宠幸褒姒的缘故，与申侯有仇。申侯发怒，与犬戎一起在骊山下攻打并杀死周幽王，于是夺取了周朝的交货之地，居住在泾水、渭水之间，侵犯中原。秦襄公救援周朝，这时周平王离开封稿，向东迁到洛邑。在这个时候，秦襄公讨伐戎人，到达岐山，开始被封为诸侯。此后65年，山戎越过燕国攻打齐国，齐厉公在齐国郊外与他们交战。此后44年，山戎攻打燕国，燕国向齐国告急，齐桓公向北讨伐山戎，山戎逃走。此后20多年，戎狄到达洛邑，攻打周襄王，襄王逃到郑国的范邑。当初周襄王想讨伐郑国，所以娶了戎狄的女子为王后，与戎狄军队一起讨伐郑国。不久废黜了敌后，敌后怨恨，而襄王的继母叫惠后，有儿子子代，想立他为王，于是惠后与敌后、子代做内应，打开城门迎接戎狄，戎狄因此得以进入，打败并赶走周襄王，立子代为天子。于是戎狄有的居住在陆浑，东到魏国，侵扰掠夺中原。中原人痛恨他们，所以诗人歌唱说：戎狄是应，薄伐贤允，至于大元，出于彭彭，成比朔方。周襄王在外流亡4年，才派使者向晋国告急。晋文公刚即位，想建立霸业，于是发兵讨伐驱逐戎宅，杀死子代，迎接周襄王回国，居住在洛邑。在这个时候，秦国和晋国是强国，晋文公驱逐戎狄，让他们居住在河西的饮水、洛水之间，称为赤宅、白宅。秦穆公得到由于西戎八国归服秦国，所以从陇山以西有绵珠、滚戎、宅、环之戎、岐山、梁山、泾水，七水以北有义渠、大荔、乌市、曲眼之戎，而晋国北部有灵湖、楼烦之戎，燕国北部有东湖、山戎，各自分散居住在溪谷中，有自己的军长，往往聚集在一起的有上百个戎族部落，但没有人能统一他们。从此以后100多年，晋悼公派魏将与戎狄和好，戎狄朝见晋国。又过了100多年，赵襄子越过勾柱山，攻破并吞并代地，逼近胡墨地区。此后与韩、魏一起灭掉智伯，瓜分晋国土地而占有他们， 赵国拥有代地、勾柱山以北，魏国拥有河西、上郡与戎人接界。此后，义渠的戎人修筑城郭来防守，而秦国逐渐蚕食他们。到秦惠王时，攻占了义渠25座城。惠王攻打魏国，魏国把西河和上郡全部献给秦国。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私通，生了2个儿子。宣太后用计在甘泉宫杀死义渠戎王，于是发兵讨伐并消灭了义渠。于是秦国拥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修筑长城来抵御胡人。而赵武灵王也改变习俗，穿胡服，练习骑马射箭，向北打败灵狐、楼烦，修筑长城，从代地沿着阴山脚下直到高阙，作为关塞，并设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此后燕国有位贤将叫秦开，在胡人那里做人质，胡人非常信任他。他回国后袭击并打败东胡，东胡后退1000多里。与荆轲一起刺杀秦王的秦舞阳是秦开的孙子。燕国也修筑长城，从造阳到襄平，设置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郡来抵御胡人。在这个时候，中原有7个战国，其中3个与匈奴接界。此后在赵国将领李牧镇守时，匈奴不敢进入赵国边境。后来秦国灭掉6国，秦始皇派蒙恬率领10万大军向北攻打胡人，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。凭借黄河作为关塞，在黄河边修筑了44座县城，迁徙流放的戍卒来充实这些地方，并修筑直道，从九原到云阳，利用边境的山险开凿溪谷，可以修缮的地方就加以整治，从临洮到辽东长达1万多里，又渡过黄河，占据阳山和北驾地区。在这个时候，东胡强大，越之也兴盛。匈奴的单于叫头曼，头曼打不过秦国，向北迁徙。10多年后，蒙恬死去，诸侯背叛秦国，中原混乱，那些被秦国迁徙到边境的戍卒都纷纷离去，于是匈奴得到喘息，又逐渐渡过黄河，与中原以原来的关塞为界。单于有个太子叫默毒，后来单于宠爱的恶氏生了个小儿子，单于想废掉默毒而立小儿子为太子，于是派默毒到越支做人质。默毒在越支做人质时，头曼紧急攻打越支，越支想杀默毒，默毒偷了越支的好马，骑着他逃回。头曼认为他勇壮，让他率领10000骑兵。默毒于是制作了鸣笛，训练他的骑兵射箭，下令说鸣笛射向的目标如果不跟着射就斩首，在打猎鸟兽时有不射鸣笛所射目标的立即斩首。不久默毒用鸣笛射自己的好马，左右有人不敢射，默毒立刻斩杀了不射好马的人。过了不久又用鸣笛射自己的爱妻，左右有人很害怕不敢射，默毒又斩杀了他们。又过了不久，默毒外出打猎，用鸣笛射单于的好马，左右都跟着射。于是默毒知道他的左右都可以使用了。他跟随父亲头曼单于打猎，用鸣笛射头曼，他的左右也都跟着鸣笛射杀了单于头曼，于是全部杀死了他的后母、弟弟以及不服从的大臣。默毒自立为单于。默毒即位后，这时东胡强大，听说默毒杀父自立，就派使者对默毒说想要头曼时拥有的千里马。默毒问群臣，群臣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，不要给。默毒说与邻国相处怎么能吝惜一匹马呢，于是把千里马给了东胡。过了不久，东胡认为默毒怕他们，就派使者对默毒说想要单于的一位恶士。默毒又问左右，左右都愤怒地说东胡无道，竟然索要恶士，请攻打他们。默毒说与邻国相处怎么能吝惜一个女子呢，于是把自己宠爱的恶士给了东胡。东胡王更加骄横，向西侵犯。与匈奴之间有一块空地无人居住，长达1000多里，双方各自在边界上设立哨所。东胡派使者对默毒说匈奴与我们边界哨所外的空地，匈奴到不了那里，我想占有它。默毒问群臣，群臣有的说这是空地，给也可以，不给也可以。于是默毒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，怎么能给呢，那些说可以给的人都被斩首。默毒上马 下令国中有敢拖延的斩首，于是向东袭击东湖。东湖起初轻视默毒，没有防备。等到默毒率兵到来，发动攻击，大败并消灭了东湖王，俘虏了他的百姓和牲畜。回来后，向西攻打并赶走了月支，向南吞并了楼烦、白羊、河南王，全部收复了秦朝派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，与汉朝以原来的河南关塞为界，直到朝纳、夫师，于是侵犯燕国、代地。这时汉军与项羽相持，中原疲于战事，所以默毒得以强大，拥有30多万能拉弓的士兵。从淳威到头曼有1000多年，匈奴时而强大，时而弱小，分散分离，年代久远，他们的世系传承无法依次排列。但到默毒时，匈奴最为强大，使北方的彝族全部归服，向南与中原成为敌国，他们的世系传承和官号才可以记录下来。设置左右贤王、左右鼓励王、左右大将、左右大都尉、左右大当户、左右古都侯。匈奴称贤为图齐，所以常以太子为左图齐王。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，大的统领10000骑兵，小的统领几千，共有24位首领，称号为万骑。各位大臣都是世袭官职，呼衍氏、兰氏，后来有虚卜氏，这三姓是他们的贵族。各位左方王将居住在东方，直到上古以东，东接会墨、朝鲜。右方王将居住在西方，直到上郡以西，接月支、氐、羌。而单于的廷杖在代地、云中一带，各自有划分的土地，追逐水草迁徙。而左右贤王、左右鼓励王最为尊大，左右古都侯辅佐政事。各位24位首领也各自设置千长、百长、十长、皮小王、相封、都尉、当户、且渠等官职。每年正月，各位首领在单于廷杖举行小会，举行祭祀。五月，在龙城举行大会，祭祀祖先、天地、鬼神。秋天，马肥壮时，在岱陵举行大会，考核计算人口和牲畜的数量。他们的法律，拔刀伤人一尺的处死，犯盗窃罪的没收其家产，有罪轻的处以压刑，重的处死。关押囚犯不超过10天，全国的囚犯不过几个人。单于早晨走出营帐，朝拜出生的太阳，傍晚朝拜月亮。坐席时，尊贵者在左，面向北方。每月逢戊己日，是吉日。他们的丧葬有棺椁、金银、衣裘，但没有坟堆和丧服。亲近的臣子和姬妾殉葬的多到几十上百人。发动战争时，观察星月，月亮圆满时就进攻，月亮亏缺时就退兵。他们作战时，斩获敌人首级赐给一杯酒，所缴获的战利品就归自己，俘获的人作为奴婢。所以作战时，人人各自为利，善于用诱兵来迷惑敌人。所以他们见到敌人就追逐利益，像鸟一样聚集。遇到困败，就瓦解云散。战斗中扶助死者的人，可以得到死者全部家财。后来向北征服了浑禹、屈射、丁陵、革坤、新礼等国。于是匈奴的贵人大臣都心服，认为默毒单于贤明。此时汉朝刚刚平定中原，将韩王信迁到代地，建都马邑。匈奴大举围攻马邑，韩王信投降匈奴。匈奴得到韩王信后，便率军南下，越过勾柱山，进攻太原，直逼晋阳城下。汉高帝亲自率军前往迎击，正逢冬季严寒，天降大雪，士兵冻掉手指的占1/2-3。于是默毒假装败退，引诱汉军。汉军追击默毒，默毒隐藏精锐部队，只显示老弱残兵。于是汉军倾巢而出，大多是步兵，共32万人，向北追击。高帝先到达平城，步兵尚未全部赶到，默毒出动精锐骑兵40万人。将高帝围困在白登山上，长达7天，汉军内外无法互相救援和供给粮饷。匈奴的骑兵，西方全是白马，东方全是青葱马，北方全是乌里马，南方全是赤流马。高帝于是派使者秘密送给鄂氏封后的礼物，鄂氏便对默毒说，两位君主不应互相围困，如今即使得到汉朝土地，单于终究也不能长久居住，况且汉王也有神灵保佑， 请单于明察。默读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、赵立约定会师，但王黄、赵立的军队迟迟不来，默读怀疑他们与汉朝有密谋，又听取了恶氏的话，便解开了包围圈的一角。于是高帝命令士兵都拉满弓，箭上弦，面向外，从解围的一角径直冲出，最终与大军会合，而默读随即率军离去。汉朝也撤军返回，派刘敬缔结和亲盟约。此后韩王信成为匈奴的将领，赵立、王黄等人多次违背盟约，侵扰劫掠代地云中。没过多久，陈豨反叛，又与韩王信合谋攻打代地。汉朝派樊哙前往征讨，重新攻占了代、雁门、云中的郡县，但未出塞。此时匈奴因汉朝将领纷纷投降，所以默读经常往来侵扰代地。于是汉朝对此感到忧虑，高帝便派刘敬奉送宗室女子作为公主，嫁给单于做恶事，每年送给匈奴一定数量的丝絮、增帛、酒、米和食物，约定为兄弟之国，实行和亲。默读这才稍微停止侵扰。后来燕王卢绾反叛，率领其党羽数千人投降匈奴，往来侵扰上古以东地区。高祖去世后，孝惠帝、吕太后时期，汉朝刚刚安定，所以匈奴更加骄横。默读写信给高后，言辞狂妄。高后想出兵攻打，将领们说以高帝的贤明勇武，尚且被围困在平城。于是高后作罢，再次与匈奴和亲。到孝文帝初即位，重新恢复和亲之事。文帝三年五月，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区，侵扰劫掠上郡边塞的蛮夷，杀害掠夺百姓。于是孝文帝下诏命丞相灌婴征发车骑85000人前往高奴攻打右贤王。右贤王逃出塞外，文帝寻衅太原。此时济北王反叛，文帝返回京城，撤回了丞相攻打匈奴的军队。第二年，单于送给汉朝书信说，上天所立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皇帝安好。前时皇帝提及和亲之事，与书信之意相符，双方都很欢喜。汉朝边立亲武右贤王，右贤王为请示，听从后裔卢侯难氏等人的计策，与汉朝官吏对抗，断绝了两位君主的盟约，离间了兄弟之亲。皇帝责备的书信两次送来，我派使者送信答复，但使者未回，汉朝使者也不来，汉朝因此不和，邻国也不归附。如今因小吏破坏盟约，我惩罚了右贤王，派他向西攻打越支。凭借上天之福，将士精良，马匹强壮，消灭了越支，将其全部斩杀或降服，平定了楼兰、乌孙、呼街及其附近的26国都归匈奴所有，所有引弓之民合为一家。北方州郡已经安定，希望停战休兵，养马蓄力，消除前世，恢复旧约，以安定边民，顺应古制，使幼者得以成长，老者得以安居，世世代代和平安乐。但不知皇帝的心意，所以派郎中细雨浅呈送书信，献上骆驼一匹，骑马2匹，驾车之马8匹。皇帝若不想让匈奴靠近边塞，就请诏令官吏百姓远离边塞居住。使者到达后，请立即遣返。书信于6月来到兴旺之地。书信送达后，汉朝商议是攻打还是和亲更为有利。公卿大臣都说，单于刚击败越支，乘胜而来，不可攻打。况且得到匈奴的土地都是盐碱地，不能居住，和亲更为有利。汉朝同意了。孝文帝前6年，汉朝送给匈奴书信说，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安好。你派郎中细雨浅送信给我说，右贤王未请示，听从后裔卢侯南氏等人的计策，断绝了两位君主的盟约，离间了兄弟之亲，汉朝因此不和，邻国也不归附。如今因小吏破坏盟约，所以惩罚右贤王，派他向西攻打越支，将其全部平定，希望停战休兵，养马蓄力，消除前世，恢复旧约，以安定边民，使幼者得以成长，老者得以安居，世世代代和平安乐。我非常赞赏，这是古代圣明君主的心意。汉朝与匈奴约为兄弟，所以送给单于的礼物非常丰厚。违背盟约，离间兄弟之亲的，常常是匈奴一方。但右贤王之事已在赦免之前，单于不必深究。 单于若同意书信之意，就明确告知各位官吏，使他们不要违背盟约，保持信用。我当恭敬地按单于书信所言行事。使者说，单于亲自率军征伐有功，非常辛苦于战事。现送给你绣掐起衣、绣掐长襦、锦掐袍各一件，比喻一个，黄金是巨带一条，黄金须披一个，绣十匹，锦三十匹，赤蹄、绿增各四十匹，派中大夫役。业者令间送给单于。此后不久，默读去世，其子姬周即位，号称老上单于。老上姬周善于刚即位，孝文帝又派宗室女子作为公主，嫁给单于做恶事，派宦官阉人中行说辅佐公主。中行说不愿前往，汉朝强迫他去。中行说说，如果一定要我去，将成为汉朝的祸患。中行说到达后，便投降了单于，单于非常亲近宠幸他。起初，匈奴喜好汉朝的增序和食物。中行说说，匈奴的人口总数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，但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衣食与汉朝不同，不必依赖汉朝。如今单于改变习俗，喜好汉朝物品，汉朝物品不过占匈奴的十分之二，那么匈奴就会全部归附汉朝了。得到汉朝的增序，在草地荆棘中奔驰，衣裤都会破裂损坏，以此显示不如毡裘完好。得到汉朝的食物都丢弃掉，以此显示不如乳酪方便美味。于是中行说叫单于的左右侍从学习记账方法，用以计算人口和牲畜数量。汉朝送给单于的书信，用一尺一寸的木牍，开头写皇帝恭敬的问候匈奴大单于安好，以及所送礼物和言辞等等。中行说让单于送给汉朝的书信用一尺二寸的木牍，印章和封笺都做得又大又长，言辞傲慢地写到天地所生、日月所制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安好，所送礼物和言辞也如此。汉朝使者有人说，匈奴习俗轻视老人。中行说质问汉朝使者说，你们汉朝习俗，屯戍从军的人出发时，他们的年老父母难道不脱下温暖厚实的衣服，拿出肥美可口的食物来送给出征的子弟吗？汉朝使者说，是这样。中行说说，匈奴明确以战争为要务，老弱之人不能战斗，所以用肥美食物供养强壮者，这是为了保卫自己，这样父子才能长久互相保全。凭什么说匈奴轻视老人呢？汉朝使者说，匈奴父子同住一个帐篷，父亲死后，儿子娶后母为妻，兄弟死后，娶其妻子为妻，没有冠带装饰，没有朝廷礼仪。中行说说，匈奴习俗，人吃畜肉，饮其乳汁，穿其皮毛，牲畜吃草饮水，随季节转移。所以紧急时人人习于骑射，宽松时人人乐于无事，约束简单，容易实行。君臣关系简易，一国之政如同一个人。父子兄弟死后娶其妻子为妻，是厌恶种姓失传。所以匈奴虽乱，但必定立宗族后代。如今中国虽然假装不娶父兄之妻，但亲属关系日益疏远，甚至互相残杀，以至于改朝换代都是由此而来。况且礼义的弊端，上下互相怨恨，而宫室建造过度，人力必然耗尽，努力耕田种桑以求衣食，修筑城郭以自卫，所以百姓紧急时不惜战功，宽松时疲于劳作。哎，你们这些土屋之人，不要多说了，喋喋不休的唠叨，冠冕堂皇又有什么用呢？从此以后，汉朝使者想辩论的，中行说就说，汉朝使者不要多言，只管让汉朝送给匈奴的增序米镊数量充足，质量优良就行了，何必多言呢？况且所供给的物资完备精良则罢，若不完备，粗劣恶劣，那就等秋收时用骑兵驰骋践踏你们的庄稼。他日夜交单于观察有利时机和地点。汉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兵攻入朝纳、萧关，杀死北地都尉孙养，掳掠百姓牲畜很多，继而到达彭阳，派骑兵攻入烧毁回中宫，侦察骑兵到达雍地甘泉宫。于是文帝任命中尉周涉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，征发战车千辆、骑兵10万，驻扎在长安附近，以防备匈奴入侵。又任命昌侯卢钦为上郡将军，宁侯魏肃为北地将军，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，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 陈侯董赤为前将军，大规模征发车骑前往攻打匈奴。单于在塞内停留了一个多月才离去，汉军追出塞外就返回，未能斩杀多少敌人。匈奴日益骄横，每年入侵边塞，杀害掠夺百姓牲畜很多，云中辽东最为严重，代郡被杀掠的达10000多人。汉朝对此忧虑，便派使者送给匈奴书信。单于也派当户回报致谢，再次提及和亲之事。孝文帝后二年派使者送给匈奴书信说，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安好，你派当户且居刁渠难，郎中韩辽送给我2匹马，已经收到，恭敬接受。先帝规定，长城以北隐公之国受命于单于，长城以内官代之事由我治理。10万民耕之涉猎得以衣食，父子不离，君臣相安，都没有暴虐叛逆之事。如今听说邪恶之人贪图利益，背弃道义，断绝盟约，忘记万民性命，离间两位君主的欢心，但此事已经过去。书信说，两国已经和亲，两位君主欢悦，停战休兵，养马蓄力，世世代代昌盛安乐，焕然一新。我非常赞赏。圣人日日更新，改弦更张，使老者得以休息，幼者得以成长，各自保全性命，终其天年。我与单于都遵循此道，顺应天意，体恤百姓，世世代代相传，施行无穷，天下无不便利。汉朝与匈奴是邻国，匈奴地处北方，气候寒冷，肃杀之气早降，所以诏令官吏每年送给单于熟镍、金帛、丝絮等物。如今天下太平，万民安乐，我与单于如同他们的父母。我追念前世，细微之物，谋臣失策，都不足以离间兄弟之欢心。我听说天不偏父，地不偏载，我与单于都抛弃前嫌，共行大道，消除旧恶，以图长久，使两国百姓如同一家。天下万民，下至鱼鳖，上至飞鸟，行走呼吸蠕动之类，无不追求安全便利而躲避危险，所以来者不拒，这是天道。一起抛弃前世，我释放陶鲁之名，单于也不必提及张泥等人。我听说古代帝王盟约分明而不食言，单于留意天下太平，和亲之后汉朝不会先违背盟约，请单于明察。单于已经约定和亲，于是皇帝下诏给御史说，匈奴大单于送信给我说，和亲已经确定，逃亡的人不足以增加人口和扩大土地，匈奴不进入边塞，汉朝也不出边塞，违反现在条约的就处死，这样可以长久保持清静，以后没有祸患，对双方都有利。我已经答应了，现在布告天下，让百姓明确知道。4年后，老上姬州单于去世，他的儿子君臣继位为单于。君臣单于继位后，孝文皇帝再次与匈奴和亲。中行说又侍奉君臣单于。君臣单于继位4年，匈奴再次断绝和亲，大举入侵上郡、云中，各有30000骑兵，杀害掳掠了许多人后离去。于是汉朝派3位将军率军屯驻北地，代国屯驻勾柱，赵国屯驻飞虎口，沿边各地也各自坚守防备胡人入侵。又设置3位将军驻军长安西边的细柳、渭水北岸的棘门、坝上，以防备胡人。胡人骑兵进入代地居住边塞，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宫和长安。几个月后，汉朝军队到达边境，匈奴也远离边塞，汉朝军队便撤回了。1年多后，孝文帝去世，孝景帝继位，赵王刘遂暗中派人联络匈奴。吴楚七国反叛时，赵国想与匈奴合谋入侵边境，汉朝围攻并攻破赵国，匈奴也停止了行动。从此以后，孝景帝再次与匈奴和亲，开放边境贸易，赠送财物给匈奴，派遣公主和亲，按照旧约行事。整个孝景帝时期，匈奴偶尔有小规模入侵边境抢掠，但没有大规模侵犯。当今皇帝继位后，明确和亲的约束，后代匈奴，开放边境贸易，给予丰厚的馈赠。从单于以下，匈奴人都亲近汉朝，往来于长城之下。汉朝派马邑人聂翁一违反禁令，私自与匈奴交易货物，假装出卖马邑城来引诱单于。单于相信了他，贪图马邑的财物，于是率领10万骑兵进入五州塞。 汉朝埋伏30多万军队在马邑附近，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，统领4位将军埋伏等待单于。单于进入汉朝边塞后，距离马邑还有100多里，看到牲畜遍布原野却无人放牧，感到奇怪，于是攻打停帐。当时雁门郡的卫士正在巡逻，看到敌情，躲进这个停帐，知道汉军的计谋。单于抓住了他，想杀他。卫士于是告诉单于汉军埋伏的地点。单于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。”于是率军撤退。退出后说：“我得到卫士，这是天意，上天让你这样说。”于是封卫士为天王。汉军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后发起攻击，但单于没有来，因此汉军一无所获。汉将王辉的部队从代地出发，准备袭击胡人的辎重，听说单于返回，兵力众多，不敢出击。汉朝认为王辉是这次军事行动的策划者，却不出击，于是处死了王辉。从此以后，匈奴断绝和亲，进攻交通要道上的边塞，常常入侵汉朝边境，次数多，得数不清。然而匈奴贪图利益，仍然喜欢边境贸易，喜爱汉朝的财物，汉朝也继续开放边境贸易，以此来牵制他们。马邑事件后5年的秋天，汉朝派4位将军各率1万骑兵在边境贸易市场攻打胡人。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发，到达龙城，斩杀俘获胡人700人。公孙贺从云中出发，一无所获。公孙敖从代郡出发，被胡人打败，损失7000多人。李广从雁门出发，被胡人打败，匈奴活捉了李广。李广后来逃脱回来。汉朝囚禁了公孙敖和李广，他们出钱赎罪，被贬为平民。那年冬天，匈奴多次入侵边境抢掠，渔阳尤其严重。汉朝派将军韩安国屯驻渔阳防备胡人。第二年秋天，匈奴2万骑兵入侵汉朝，杀死辽西太守，掳走2000多人。胡人又入侵，打败渔阳太守的军队1000多人，包围了汉将韩安国。韩安国当时的1000多骑兵也快要全军覆没，恰好燕国救兵赶到，匈奴才离去。匈奴又入侵雁门，杀害掳掠1000多人。于是汉朝派将军卫青率领3万骑兵从雁门出发，李希从代郡出发，攻打胡人，斩杀俘获数千人。第二年，卫青又从云中出发，向西到达陇西，在河南地攻打胡人的楼烦、白羊王，斩杀俘获胡人数千人，牛羊100多万头。于是汉朝夺取了河南地，修筑朔方城，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修建的边塞，凭借黄河固守。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的偏僻县份造阳一带，给了胡人。这一年是汉朝的元朔2年。那年冬天，匈奴君臣单于去世。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黎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，打败了君臣单于的太子于丹。于丹逃亡投降汉朝，汉朝封于善为涉安侯，几个月后他就死了。伊稚邪单于继位后，那年夏天，匈奴数万骑兵入侵，杀死代郡太守公友，掳走1000多人。那年秋天，匈奴又入侵雁门，杀害掳掠1000多人。第二年，匈奴又入侵代郡、定襄、上郡，各有3万骑兵，杀害掳掠数千人。匈奴右贤王怨恨汉朝夺取了河南地，并修筑朔方城，多次入侵抢掠边境，甚至进入河南地侵扰朔方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很多。第二年春天，汉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，率领6位将军10多万人从朔方高阙出发攻打胡人。右贤王认为汉军到不了，喝醉了酒，汉军出塞6-700里，夜间包围了右贤王。右贤王大惊，脱身逃走，精锐骑兵也纷纷跟随他逃走。汉军俘获了右贤王的部众男女15000人，皮王小王10多人。那年秋天，匈奴10000骑兵入侵，杀死代郡都尉朱英，掳走1000多人。第二年春天，汉朝再次派遣大将军卫青率领6位将军10多万骑兵，再次从定襄出发数百里攻打匈奴，前后共斩杀俘获19000多人，但汉朝也损失了2位将军3000多骑兵。右将军苏建得以脱身，而前将军西侯赵信作战不利，投降了匈奴。赵信原是胡人的小王， 投降汉朝后，汉朝封他为西侯。他以前将军的身份与右将军分兵行进，单独遭遇单于的军队，所以全军覆没。单于得到西侯后，封他为自刺王，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，与他一起谋划对付汉朝。赵信叫单于向北迁徙，越过沙漠，以引诱汉军，使其疲惫，然后趁其困乏时攻击，不要靠近边塞。单于听从了他的计策。第二年，胡人骑兵10000人入侵上谷，杀死数百人。第二年春天，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，越过胭脂山1000多里，攻打匈奴，斩杀俘获胡人18000多人，攻破休屠王，缴获了祭天的金人。那年夏天，骠骑将军又与何其侯率领10000骑兵从陇西北地出发，行军2000里，攻打匈奴，经过居延，进攻祁连山，斩杀俘获胡人30000多人，皮王小王以下70多人。这时匈奴也入侵代郡雁门，杀害掳掠数百人。汉朝派博望侯张骞和李广将军从右北平出发，攻打匈奴左贤王。左贤王包围了李广将军，李广的士兵大约4000人，快要全军覆没，但杀死的敌人也超过了自己的损失。恰好博望侯的救兵赶到，李广得以脱身。汉军损失数千人，何其侯延误了与骠骑将军约定的日期，他与博望侯都应当处死，出钱赎罪后被贬为平民。那年秋天，单于恼怒浑邪王，休屠王在西方被汉军杀死，掳走数万人，想召见他们并处死。浑邪王和休屠王害怕了，谋划投降汉朝。汉朝派骠骑将军前往迎接。浑邪王杀了休屠王，合并了他的部众，投降汉朝。总共4万多人，号称10万。汉朝得到浑邪王后，陇西、北地、河西一带胡人入侵减少，于是迁徙关东的平民到所夺取的匈奴河南地，辛勤中居住，以充实这些地区，并减少北地以西戍卒的一半。第二年，匈奴入侵右北平、定襄，各有数万骑兵，杀害掳掠1000多人后离去。第二年春天，汉朝谋划说，西侯赵信为单于出谋划策，让单于居住在沙漠以北，认为汉军到不了那里，于是用粟米喂饱战马，征发10万骑兵，加上自带马匹随军出征的，共14万匹，粮食辎重还不算在内。命令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平分军队，大将军从定襄出发，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发，约定都越过沙漠攻打匈奴。单于听说后，把辎重转移到远处，率领精兵在沙漠以北等待，与汉朝大将军交战一整天。傍晚时刮起大风，汉军出动左右翼包围单于。单于估计自己打不过汉军，于是独自与数百名壮健骑兵冲破汉军包围，向西北逃走。汉军连夜追赶，没有追上。行军途中斩杀俘获匈奴19000人，向北到达田岩山赵信城后返回。单于逃走时，他的士兵常常与汉军混杂在一起，跟随单于。单于很久没有与他的大部众会合，他的右骨离王以为单于死了，于是自立为单于。真正的单于后来重新召集了他的部众，右骨离王才去掉单于的称号，重新成为右骨离王。汉朝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发，行军2000多里，与左贤王交战，汉军斩杀俘获胡人共7万多人，左贤王及其部将都逃走了。骠骑将军在狼居胥山祭天，在孤眼山祭地，到达瀚海后返回。此后匈奴远逃，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的王庭。汉朝渡过黄河，从朔方以西到令居，常常开通水渠，设置屯田，官吏士卒5-6万人，逐渐蚕食匈奴土地，领土向北延伸到匈奴旧地以北。当初汉朝两位将军大规模出兵包围单于，杀死俘获8-9万人，而汉朝士兵也死亡数万人，汉朝战马死了10多万匹。匈奴虽然疲惫远逃而去，但汉朝也缺少马匹，无法再出兵。匈奴采用赵信的计策，派使者到汉朝，用好话请求和亲。天子让群臣讨论，有人主张和亲，有人主张趁机臣服他们。丞相长史任敞说，匈奴刚刚被打败，处境困难，应该让他们成为外臣，在边境朝拜。汉朝派任敞出使单于。单于听了任敞的建议，大怒，扣留他不让回去。 在此之前，汉朝也有投降匈奴的使者，单于也总是扣留汉朝使者作为报复。汉朝正在重新招募士兵和马匹，恰好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，于是汉朝很久没有向北攻打匈奴。几年后，伊稚斜单于在位13年去世，他的儿子乌维继位为单于。这一年是汉朝元鼎三年。乌维单于继位时，汉朝天子开始出巡郡县。此后汉朝正在南方征讨两月，没有攻打匈奴，匈奴也没有入侵边境。乌维单于继位三年，汉朝已经灭掉南越，派原太仆公孙贺率领15000骑兵从九原出发，行军2000多里，到达伏居井后返回，没有见到一个匈奴人。汉朝又派原从彪侯赵破奴率领10000多骑兵从令居出发，行军数千里，到达匈河水后返回，也没有见到一个匈奴人。这时天子巡视边境，到达朔方，统帅180000骑兵以显示军威，并派郭吉去委婉地劝告单于。郭吉到达匈奴后，匈奴负责接待的官员询问他出使的目的，郭吉言辞谦卑，说好话，我见到单于后当面说。单于接见郭吉，郭吉说，南越王的头已经悬挂在汉朝皇宫的北门，现在单于如果能够前来与汉朝交战，天子亲自率军在边境等待，单于如果不能，就应当面向南称臣于汉朝，何必远远逃走，躲藏在沙漠以北寒冷艰苦没有水草的地方，这样做毫无意义。话说完后，单于大怒，立刻斩杀了负责接待的官员，并扣留郭吉不让他回去，把他流放到北海边。单于始终不肯入侵汉朝边境，而是休养士兵马匹，练习射猎，多次派使者到汉朝，用好话甜言请求和亲。汉朝派王乌等人去窥探匈奴的情况。匈奴的法律规定，汉朝使者如果不放弃符节，并且用墨在脸上刺字，就不能进入毡帐。王乌是北地人，熟悉胡人习俗，他放弃符节，在脸上刺字，得以进入毡帐。单于喜欢他，假装用好话许诺，说要派太子到汉朝做人质，以求得和亲。汉朝派遣杨信出使匈奴。当时汉朝向东攻占会合，朝鲜设立郡县，向西设置酒泉郡，以隔绝匈奴与羌人往来的通道。汉朝又向西与月支、大夏交往，将公主嫁给乌孙王，以此分化匈奴在西方的盟国。又向北扩大垦田区域，直至卢渠河一带修筑边塞，匈奴始终不敢对此提出异议。这一年，西侯赵信去世，汉朝当权者认为匈奴已经衰弱，可以使其臣服。杨信为人刚直倔强，向来不是显贵大臣，单于不亲近他。单于想召他入帐，杨信不肯放下符节，单于便坐在穹庐外接见杨信。杨信见到单于后劝说，如果要求和亲，请派单于太子到汉朝做人质。单于说这不符合旧约。旧约规定，汉朝常派遣翁主供给定额的丝绸食物，以此和亲，匈奴也不侵扰边境。如今竟想违反古制，让我的太子做人质，这不可能。匈奴习俗，见到汉朝使者，若不是受宠幸的宦官，若是儒生，就认为他是来游说的，便挫败他的辩词；若是年轻人，就认为他是来行刺的，便挫败他的锐气。每次汉朝使者进入匈奴，匈奴必定派使者回访。汉朝扣留匈奴使者，匈奴也扣留汉朝使者，必须对等才肯罢休。杨信返回后，汉朝派王乌出使，单于又用甜言蜜语奉承，想多获取汉朝财物，欺骗王乌说，我想进入汉朝拜见天子，当面结为兄弟。王乌回报汉朝，汉朝为单于在长安修建官邸。匈奴说，除非汉朝派显贵使者来，否则我不说真话。匈奴派显贵使者到汉朝，使者生病，汉朝给予药物想治好他，不幸去世。汉朝派陆冲国佩戴2000担应寿出使，顺便送葬，厚葬费用达数千金，说这是汉朝的贵人。单于认为汉朝杀害了我们的尊贵使者，便扣留陆冲国不让他回国。单于所说的那些话只是空言欺骗王乌，根本无意进入汉朝或派太子来做人质。于是匈奴多次派骑兵侵犯边境，汉朝便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，与卓野侯屯驻朔方以东，防备匈奴。陆冲国被扣留在匈奴三年， 单于去世，乌为单于在位十年去世，儿子乌世卢继位为单于。他年纪幼小，号称儿单于。这一年是元丰六年。从此以后，单于更加向西北迁徙，左方军队面对云中郡，右方军队面对酒泉、敦煌郡。而单于继位后，汉朝派两位使者，一位吊唁单于，一位吊唁右贤王，想以此离间匈奴内部。使者进入匈奴，匈奴将他们全部送到单于处。单于发怒，扣留了所有汉朝使者。汉朝被扣留在匈奴的使者前后有十多批，而匈奴使者前来，汉朝也扣留相应数量的人。这一年，汉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向西征伐大渊，命令阴虞将军公孙敖修筑受降城。当年冬天，匈奴降下大雪，牲畜大多冻饿而死。而单于年纪轻，喜好杀戮，国中很多人不安。左大都尉想杀死单于，派人暗中告诉汉朝，我想杀死单于投降汉朝，汉朝路远，如果派兵来迎接我，我就立即行动。起初汉朝听到此言，所以修筑受降城，但仍认为距离遥远。第二年春天，汉朝派卓野侯赵破奴率领两万多骑兵从朔方郡西北出发两千多里，约定到达郡基山后返回。卓野侯如期返回时，左大都尉准备起事，却被发觉单于诛杀了他，派左方军队攻击卓野侯。卓野侯行军途中捕获俘虏数千人，卓野侯夜间亲自出营找水，匈奴暗中搜捕，活捉了卓野侯，随即急攻汉军。军中郭纵任护军，韦王任渠帅，相互商议说，各位校尉害怕因失去将军而被诛杀，没有人劝我们回去，军队于是全军覆没于匈奴。匈奴而单于大喜，随即派骑兵进攻受降城，未能攻克，便入侵边境后离去。第二年，单于想亲自攻打受降城，未到目的地便病死了。而单于在位三年去世，儿子年幼，匈奴便立他的叔父乌为单于的弟弟右贤王吼离胡为单于。这一年是太初三年，吼离胡单于继位后，汉朝派光禄勋徐自卫从五原塞出发数百里，远达千余里，修筑城帐列亭，直至卢渠，并派游击将军韩说、长平侯魏抗屯驻其旁，派强弩都尉陆伯德在居延泽上筑城。当年秋天，匈奴大举入侵定襄、云中，杀掠数千人，击败多名二千石官员后离去，沿途破坏光禄勋所筑城帐列亭，又派右贤王侵入酒泉、张掖，掳掠数千人。恰逢人文率军阻击救援，匈奴全部失去所掠财物后离去。这一年，二师将军攻破大渊，斩杀齐王后返回。匈奴想拦截汉军，未能赶到。当年冬天，匈奴想进攻受降城，恰逢单于病死。吼离胡单于在位一年去世，匈奴便立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低侯为单于。汉朝诛灭大渊后，威震外国。天子想趁机困住匈奴，便下诏说，高皇帝留给朕平城之围的忧患，高后时单于书信悖逆。从前齐襄公报九世之仇，春秋大为赞赏。这一年是太初四年，且低侯单于继位后，全部放回不肯投降的汉朝使者，陆冲国等人得以回国。单于刚继位，担心汉朝袭击，便自称，我是小孩子，怎敢与汉天子相比，汉天子是我的长辈。汉朝派中郎将苏武携带厚礼赠送给单于，单于更加骄横，礼节非常傲慢，不是汉朝所期望的。第二年，卓野侯赵破奴逃回汉朝。又过一年，汉朝派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，在天山攻击右贤王，斩获匈奴首级一万多级后返回。匈奴大举包围二师将军，几乎无法脱身，汉军损失十分之六七。汉朝又派阴虞将军公孙敖从西河出发，与强弩都尉在桌图山会合，亦无所获。又派其都尉李陵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从居延向北出发千余里，与单于遭遇交战，李陵杀伤敌军一万多人，但兵力和粮草耗尽，想撤退返回。匈奴包围李陵，李陵投降匈奴，其军队于是覆没，得以生还的只有四百人。单于于是看中李陵，把女儿嫁给他。两年后， 又派二师将军率领六万骑兵、十万步兵从朔方出发，强弩都尉陆伯德率领一万多人与二师会合，游击将军韩说率领步兵、骑兵三万人从五原出发，阴虞将军公孙敖率领一万骑兵、三万步兵从雁门出发。匈奴闻讯，将全部家眷辎重转移到于无水以北，单于率领十万骑兵在水南岸待战，与二师将军交战。二师将军便解围撤退，与单于连续交战十多天。二师将军听说自己家族因巫蛊之祸被灭族，便率众投降匈奴，得以生还的只有千分之一二人。游击将军韩说一无所获。因于将军公孙敖与左贤王交战不利，撤退返回。这一年汉朝出击匈奴的军队无法论功多少，功劳不能抵过。有诏令逮捕太医令随旦，说他泄露二师将军家族被灭族之事，导致李广利投降匈奴。太史公说孔子著春秋隐公，桓公时期则显明，到定公哀公时期则隐晦，因为这是切近当代的文字而有所避讳，是忌讳的言辞。世俗谈论匈奴的人只求一时权宜，致力于谄媚进献其说，以便偏袒己方观点，不参酌比己双方情况。将领们凭借中国幅员辽阔，气势振奋，人主据此决策，所以建功不深。尧虽贤明，成就事业不成功，得到与才使九州安宁。况且想要振兴圣王传统，只在选择任用将相啊。